弟兄姊妹平安，重新踏进这个礼堂，大家有什么的感觉？你要是你们早一点来的时候，你会看见外面是一片的欢迎欢迎，很感动。我们重回这个的地方，有谁是第一次踏进这个礼堂的？之前从来没有来过。我们回头看了看，哇哦，感谢主，你们是新的。 OK， 离开这个地方已经有一年多，快要两年。我们能够重回这个地方，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特别我们真的要谢谢我们的英文堂、粤语堂的所有的弟兄姊妹、同工们，他们真的很体谅我们，很提出我们的需要。当我们在疫情的当中，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我们真的人手方面成为一个很大的困扰。在这里的服事，我们是需要很多很多的人手，他们愿意过来帮我们，我们搬回主堂。到今天时候到了，弟兄姊妹们要体谅我们，我们蒙神的恩典，神将我们的人要带回来。结果我们今天能够重回这个地方，今天要是你能够早来的话，你看到这个场面，这是让人非常非常的激动。弟兄姊妹们八点半就已经来，很多弟兄姊妹都是愿意付出这个侍奉。希望我们侍奉的人手不断的加添的时候，我们就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不同的需要。当我们提到侍奉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断的去邀请，很感恩，就是很多弟兄姊妹们都回应。其实在这个侍奉的过程里面呢，作为每一位的信徒，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是这个家的一个成员，或是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都有这个责任，我们都有这一个的体会领受，我们要一同来服侍他。今天我要跟大家在讲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为什么会选耶利米书？因为过去的讲到的时候，我是多用新约。去了上一次我讲到奉献的时候，就用撒母耳记。那么呢，其实当我想邀请弟兄姊妹们侍奉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耶利米。耶利米呢，他的侍奉实在是很不容易。弟兄姊妹们，我们想到侍奉的时候，就肯定你当你侍奉，哦，我可以有时间，我可以有体力，我可以能有什么的恩赐，我可以来服侍，这个对的，这个好的，我们欢迎。但是当你知道我这个侍奉是要冒险的，我这个侍奉是很多人批评你的，这一个侍奉里面真的吃得不讨好的，这一个侍奉你还愿意吗？没有掌声，只要骂，他对你讲好像好听的话，但是他心里面却是要跟你，就是要跟你干不去，就是对你很多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们，耶利米就是刚好说怎么样呢？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圣经的学者称他们为什么？眼泪的先知。他的服事里面是充满了眼泪，充满了痛苦。当我们想到耶利米的时候，我就要跟大家讲他的时代的背景。当我们讲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白 耶利米的环境是怎么样。耶利米呢，他出生的年代图表我们可以来看。耶利米在出生的时候，其实当时已经是以色列国已经亡掉了。以色列国是72地图 OK， 那已经亡国。大家看到屏幕上哈，我们这个地图的时候，那么你要看当时国家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大家能够找到巴比伦吗？啊，我谢谢文辉哈，帮我红地点，这是我们的重点啊。先找巴比伦在哪？啊，这个地图呢？巴比伦当时呢，还是地属亚属，最顶的亚属。当时亚述是强国，已经将以色列国灭了哈，所以呢，巴比伦当时还是亚述的附庸国，就是要跟着他的哈。那么你看，在你们的左边哈，你看到下面吗？犹大地，犹大地的时候，你看到犹大。其实犹大已经差不多要结束的了，然后呢，哇，谢谢，有效果 ，OK。然后呢，犹大旁边你要看到埃及嘛？看到埃及哈，埃及就没有哈，就是那这亚述、埃及、巴比伦、犹大。就在他们的中间，犹大在他们的中间。那么呢，其实犹大已经差不多了啦，已经到最后的阶段。然后呢，巴比伦当时亚述国，当他灭了以色列之后呢，他已经几乎整片的大地都是他的。然后他要带兵下到犹大，要下来攻打犹大，将犹大也吞灭了。但是他到兵临城下的时候，忽然之间，他自己亚述国里面，他自己的人造反，他发生兵变，马上，本来已经到了犹大地。的兵临城下的时候，突然之间听到自己的国家内乱，马上回去。在这个内乱的过程当中呢，巴比伦就趁这个机会，他本来就是亚述的附庸国，但趁这个机会的时候兴起攻打亚述国，跑回去攻打亚述国。那么埃及就看到这个情况，本来他都是想要去，因为他都是在伏在亚述的手下，所以他也是想要带兵去攻打亚述。但是他要去的时候，他必须要经过犹大地。但是呢，当时的王是亚西亚呢，他不，当时没有什么 Google 啦、email 啦这一类的信息，他不知道现在亚述的问题，他只是知道亚述是强国，亚述是很厉害，所以呢，他就埃及现在要去。经过他的地方要去打亚述的时候，约西亚是一个非常好的王，他也带领以色列人真的第一改革，20岁就改革， 然后本来是带来很大的福星，但是他错判这个信息，他没有这个资料，他以为亚述还是他的依靠，还是他的力量。结果呢，他出兵去拦阻埃及，结果呢是沙场。约西亚、犹大伯就一直衰败下去。这个地图你知道哈，在这个情况之下，你看第一个先知的记录，大家看到哈，耶利米在这里。耶利米做先知是主前627哈，大概就是627，他做的年代是怎么样呢？大概去到580年，就是他自己也要被掳。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看这几位的先知，在小先知书里面，这几位小先知，他们的诗歌，他们的背景都是非常非常痛苦，因为他们的服侍的皇帝一个一个就是都是被掳、被杀或是被禁止。好，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到耶利米在这个服侍的犹大的历史当中最后的五个王，耶利米在当中服侍，你想一个国家到要最后最后的时候，这个国家好到哪里去？在这个环境当中，犹大还好到哪里去？耶利米本身他是一位的祭司，但是呢，他有没有谁他是祭司我们不清楚，但是他是这个祭司的家庭里面去成长的。那么他成长的地方就是亚拿突城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小小的地方，这个是拿弗他利的在犹太地的拿弗他利一个小小的支派里面一个小小的城市。因为为什么他们会去到哪里呢？因为他们有一位的先知祭司阿比亚他，他是所罗门的时候，他在服侍大卫，一直到服侍所罗门，但是因为他得罪了所罗门，所罗门就将他放逐到这个阿拿图城在王上列王记上26节里面有讲到。那么这个阿拿图城距离耶路撒冷大概一个小时，就是我们现在开车去到哥本。那么圣经里面讲到耶利米的蒙召，那我们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在圣经里面常常说某一个先知蒙召或是怎么样。那么呢，在他蒙召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里面，常常所有的先知，几乎很多的先知都是提到是什么？提到就是神的话临到他，神的话，耶和华的话，你看到没有？你看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然后我怎么样？之前的哪一章之前的一到三的时候，一直也有讲，就是耶和华的话，一直讲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他不是自己，我自己去拿这个职位的。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他。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我们常说神的拣选，神的拣选在哪里？神的话先来动工，每一个呼召都是这样。但是呢，神的话临到你，你要选择跟谁，要听还是不听是你的问题，但神的话就临到他。 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了，要是你心里面有个感动，神呼召你的时候，你心里面通常会怎么样？很不安，很挣扎，不知怎么搞。但是呢，当你里面的声音大一点的时候，你这样只要感动，我的心一直一直种下去的 OK 啦，我顺服，我愿意摆上。通常就是两个选择。那么呢，耶利米在他的身上都是神先做主动，要记得这样事情。那么耶利米在这个不容易，在这个灾难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做先知，那么你说他有没有遇到困难？肯定有遇到困难。他有没有遇到难处？他的难处我们难以想象，我们不敢。但是他有这一，他有这一，但是从来没有离开岗位，按着这个照命一直去。弟兄姊妹们，我们这里很多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服侍里面，你在这个岗位上你有没有遇到困难？你做了很多，没有人称赞你，没有人欣赏你，很多的事情决定啊，我不知道的，你觉得人家不看重你。当你做了这些的事情，后面有人讲你，当你拼了命，你觉得很孤单，为什么没有人这样跟陪我？可能你一直在教会里面，你的父母会说你，你没事干，你整天躲在教会干嘛，浪费时间。我遇过耶利米也有啊，但是他的哦简单很多。但耶利米他是神呼召他的，神呼召他，不是我自己没事干我就去念神学吧，反正到处都要找神，找神学生，找传道人，这个容易找。不是，他不是自己去拿，是神呼召他。然后当我们看到了，看到什么呢？第，你看到哈，第五节神怎么样说，我们一同来念好吗？第五节，我未章，好，前段当耶利米说啊，讲了之后，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还没有出生，我已经认识你，我已经晓得你，你还在母胎当中，我已经知道你。弟兄姊妹们，这里都一点都不夸张，这里是讲什么？就是说谁认识你更多，谁知道你更多，是神。我还没有造你，你还没有出现，我已经了解你。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当我们挣扎要不要服侍的时候，我们先挣扎什么事情？我们先看我自己。我没有学过，我不知道怎么样干，我没有时间了，我做不来，我不行，我很多很多的理由。但是你要知道，谁比你更了解你自己？是啊，很多的问题摆在我面前，但是你要知道，谁了解你更多？神，你的事情，你的软弱，你的弱点，他会不知道吗？我老早就已经认识你，我老早就知道你是这样子，所以我还 还有什么出口？我还有什么出口？然后呢，其实讲到这里，耶利米还没有什么意见，还没有，神都已经知道我了，你既然要用我，那你就用了，你知道我的缺乏，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知道我哪一个方面不行，你知道。但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有一句，就是最后的那一句，第五节最后的一句，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但你想一下，列国的先知，你刚才看到图片的地图了吗？你刚才看到他的处境了吗？在这个环境当中，神说你要做列国的先知，你要比亚述更厉害，你要比巴比伦更厉害，你要在他们每一个都要听你的。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你现在是一个打败的国家，你将要被掳的国家，你将要没有的国家，没有自己身份的国家，竟然神说你要做列国的先知，这个才是最挣扎的地方。然后马上怎么样回应？我是年幼的，意思是什么？他真的年轻，我不知道是年幼是定义在哪里。他很年轻，20多岁。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常常好像我们几十岁都说年幼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不懂，我什么不懂？我不知道怎么干，我很无知，是最好的，最好推。我什么都不懂的，你不要搞我。要去这些的大国里面讲宣判，要审判的信息，要怎么样去？这我怎么可能？弟兄姊妹们，越是这一个负担，这一个你要去到去，很简单，你在我们坎培拉克跑一圈。在 O'Connell 里面跑一圈，每一家每一户说：“哎，你们主任要来呀、啊，怎么样啊？”你可以有这个勇气吗？有这个胆量吗？不知人家开门的时候我们干嘛，就可能很多挣扎。但是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你要做列国的先知，这个是很大的考验。然后这个让耶利米是非常非常恐惧的。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神在你呼召你的时候，你心里面非常惶恐，我没有能力，我做不来，你千万不要、这个感动最好就擦掉。为什么我们心里面怎样惶恐，怎样恐惧？我想很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我们会先看我们自己，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当这个呼召临到自己的时候，临到你的身上，你先会看自己，你的焦点围着自己。哎，我不配的，哎，这一个位置我不行的，我做不来的。然后呢，要为自己设定的献祭啊，总务的工作我做不来了，太重了，我做不来，要起那么早啊，我不行了。那么哦，要做哪一个岗位，我还没有装备好，我做不来。我们常常为自己设定了我们的力量的范围，我就是能够做这样，我不能做哪样，我的限制就这样子。弟兄姊妹们，侍奉是神的恩典，越是神感动你呼召你，这个是神给你的蒙福。但我们常常 神的呼召临到，我们是先看回我自己，然后才去回应。结果呢，在你身上显不出神的荣耀来。为什么？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才干，都有恩赐，都有神给你我们的力量去服侍。但是神越是验中你，拣选了你，在你的神会真的是蒙召的时候，神会加倍的力量。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要知道我们的服侍究竟主人是谁，你的生命里面主人是谁，然后不时问仆人是谁，要搞清楚现在要用你的是主人，不是仆人在自己说 我是谁。我记得我自己蒙召的时候，是一个当然自己也有一个还没有念神学，就是偶然的机会，一个下班住在开车、不坐公车、我已经讲过了，在坐公车要回去我的工作点的时候，下班回家坐我公车回去，很多人，你知道下班的时候很多人在挤在公车上啊，挤在路上啊，怎么样？我很记得这个地点在哪，这个地点距离我上班的地方不远。就在坐在公车的时候，正好开车一路走，看到很多人啊，下班啊，怎么样啊，买菜啊，很多很多很繁华的环境，但心里面突然有一句完全跟我看到的形象，有一句，这就是你福音的对象。没有人跟我讲话，但心里面就想起这一句话。为什么？神的呼召，这一些人就是你福音的对象。几十年来我不敢忘记这句话。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侍奉的历程里面，有没有眼泪？肯定有了。有没有别人骂？哦，太多了。但在这个过程里面，真的去跑到神的面前去伸冤，跟神讲，将心里面的跟他说。但是从神而来的呼召，神今天给我的还在，这个心，这个情况没有忘掉。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算什么？不是看我可以做什么，那是神要你做什么。主人，记得。然后呢，耶利米的工作是什么？那耶和华并没有接受他的指口，我是年幼的。神怎么样说？你不要惧怕，我知道你怕，因为你做列国的先知，所有现在你看到惧怕的国家，你要在他们之上。然后呢，因为我与你同在很重要，我拯救你，你不要惧怕，我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的，神说的话算不算话？算不算？我们口应该是说算，但是我们心里面呢，遇到难处的时候就要想一想，这个是神对耶利米的应许啊，你不要惧怕。然后他知道他心里面的挣扎，然后伸手按我的口，按我的口，一就是神不单是接近，还有给他加力。你口里所出的，神给他，你要加力，加油，按手 给他知道，我会觉得好像我们的差遣礼一样，就这样 印证你，给你力量。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我已将，你不用担心我讲什么，我年幼啊，我不知道讲什么，你不用担心。然后最后的，我要，那这一个责任真的很大哈。我们最后的，我今日啊，我们一起来念哈。我今日立你做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车尾尾外倾覆，又要建立赛事。弟兄姊妹们，这个是非常非常难。车尾，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拔出车尾尾外倾覆，船是负面的，船是负面的。要拆毁什么？要拔出什么？那往后耶利米书我们会看，但是有几样东西我们可能在这里要讲一下。一，为什么以色列国、犹大国要招致的亡国？其中有几样东西是非常非常惹神的愤怒的。第一，就是他们与神的关系有口无心，他们常常自以为我是神的儿女，这些的灾难不会临到我的，他会保守我的，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选民，我是他的子民，我是他的百姓。但是他们忘记神跟他们说，你们要遵守我的话，我就要怎么样，我就要应许接纳你做我的子民。但是这一群的，我自以为我是神的子民的时候，我就怎么样了？我们的敬拜有口无心，我们的行事为人，祭坛上，在圣殿里面像基督徒，然后在外面的生活，我们的道德要做什么，人家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一点都不是神的子民的榜样。然后怎么样说呢？在他们的环境当中，刚才我们看犹大整个的给很多的国家来包，特别是他们被亚述国来统治的，作为他们的殖民国的时候啊，来控制他们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很惧怕亚述，很惧怕巴比伦。每一年他要纳这个税金，要有什么的就要奉献过去，要贡献给他们的国家。然后呢，这些国家很聪明哦，怎么样去改变他们呢？就是说，将我们的所祭的祭坛，将我们的风俗习惯，我们要放到你们的国家去，你们要按着我的国家，按着我们的风俗，按着我们的所拜的敬拜的，你们都要给地方给他们去拜。那么犹大人更要讨好他的时候，你先立在哪里，我们就去拜咯，我们没所谓了，我们去敬拜他的偶像了，我们与他们的儿女们通婚了，没问题啊，没问题。所罗门就是立下了这一个最坏的榜样。你想，在他圣殿已经不成圣殿，里面乱七八糟，然后还神的百姓们在生活里面完全没有见证，跟外邦人一模一样。神要怎么样？什么叫撤位？就是已经有的地方，已经有了来撤位。有什么？我们有圣殿哦，我们已经，神要他们撤位。纵然约西亚的时候曾经很改革，将很多的祭坛、燔祭的所都擦掉了， 但是后来的他的儿子们做王了，怎么样？要讨好，讨好这些的国家，重新再建立，又让这些人要去敬拜。很可惜呀、啊，很可惜。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很愤怒，让他整个责任撤回，很难吗？很难。就算哇，我们在神的殿，神的殿也要撤回。为什么？里面太多的腐败，他们来敬拜我，有口无心，会不会像我们呢？我们千万不要像。会不会？其实从头到尾，我敬拜的对象，我来到教会，我要干嘛？我来教会，我真的是要敬拜我的神吗？我要敬拜我的神的时候，我是带着什么的心？还是我知道来这里，我是要找朋友，我要等朋友。最好的地方就在这里。会不会我来到殿中的时候，我刚刚唱了 哪几首的诗歌，非常的兴奋，但是一听了，我根本都不知道里面的歌词是什么。我读经了，圣经一放、啊、现在连圣经都没有在手，那么念完哪一段圣经，一关上去，哎，今天牧师讲哪一段呢？忘记了。哪一句话提到你呢？忘记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会不会？我们在殿中的时候，我们的心还没有在这里。我一直在刷手机，看看我的朋友给我什么消息，要找我，我要怎么样回应他？耶利米要做撤回，已有的要撤回。不要以为我就是神的儿女，就可以放纵自己。又是你上撤回，撤回，怎么样撤回？你想一下，你是在这里，但你从来没有跟神建立的关系，你从来没有看到他在你身上所做的，你只有一个名字，但是圣经里面说是喊我的名的人要多，但是我不认识你呀、啊。你到他的门口了，到神的国里面了，但是说你凭什么进来？我不认识你呀、啊。我们要做一个与神的子女的名分相称的基督徒。我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弟兄姊妹们，这个撤回你可以想，但是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严重，他们的敬拜生活，他们的子民百姓，他们的生活团团出了问题，所以遭致到要列国来改变他，刑罚他。很容易，又是我们今天轻忽了神自己的话语。耶利米也不是单单说撤回轻忽，他说要重建，要建立，这个过程也不容易。重建建立是什么？重建我们敬拜的生活，我们要准时来领受祝福才回去。 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每一天与神同行，步伐不一样，很难同行。求神给我们力量，要记得，犹大国能够留到最后才灭国。我们感谢有这些的先知，一直呼喊、呼喊、呼喊。一不小心，一不小心，就会被掳了。弟兄姊妹们，同样求神保守我们的生命。越是我们说是圣洁的子民，要记得，我们在生活上没有见证，我们在生活上随便，我们在生活上与他脱离关系，我们一下子慢慢慢慢，你会被掳，你会被掳，被哪一个掳去？被撒旦掳去，被那恶者掳去，跟世人没有分别。我们同心祷告。求神怜悯，进岛的信息，耶利米的蒙召的经历，他有领受的这一个的责任，我不知道对你有什么的提醒。我相信你的心里面同样有很多挣扎，很不舒服。我不知道圣灵有没有对你提醒，你曾经答应过神要在他面前怎么样服侍他，但是你今天的光景是怎么样？你有没有领受过他？弟兄姊妹们，我希望你回应。要是神一直在你心里面有这个呼召感动的，向神看，不要向自己看。弟兄姊妹们，侍奉是有很多的难处，有眼泪，有孤单，不是找任何人可以解决。记得，造你的是谁？拣选你的是谁？弟兄姊妹们，我要再问，你知道神一直在你心中讲话，但是到现在你一直不敢回应。你知道你有难处，你的难处神可以解决吗？交给他，他知道。求圣灵，你在我们的当中，你对我们说话，你的话语是带着权柄能力的，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愿意聆听圣灵对我们的个人的说话，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的光景，又是我心里面现在在挣扎，在不知道出路的时候，主啊，求你给他们
力量回应你。弟兄姊妹们，我希望你不论在个人的生活里面，你要重建与神的关系，你愿意回应神对你的呼召。我很求神给你勇气力量，能够表达出来。愿主赐福这个团体，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